圆满一切现光品第五之二。这个圆满一切现光加行前面呢这个讲了一部分，就是这个加行相，这个加行之性，结合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三种来说这个圆满一切相加行。那么这个就统合了所有的部分了，就是声闻的部分、缘觉的部分、菩萨的部分、佛的部分。那么这个基础的共的部分呢比较容易懂一点，那就是这个声闻的部分了，那么不共的呢那就是一切相智里面这个佛的部分呢多。所以前面这个一切智呢27种相，这个道相智呢36种相，那么这个佛智呢就是多了37 34 39这个呢100多项，比这个前面呢多了很多。而且这个当中呢与37又是结合声闻的所供，再讲了一下。那么这个相讲呢进一步呢就是要发起加行，就是以及啊什么样的这个众生会发起这样的加行，能够生起来呀，能够观修啊实践啊这样的具备呀，这个是进一步的内容，就是圆满一切相现观品这个第五啊之二。然而名胜加行，加行相说了，那就胜加行了，就是如何加行呢？这个自性说了，相状说了，那么这个所为活动，贵一即上根之身，就是即上根之身呢，就是积聚了这个资粮啊，种了上根呢，能够有这个嘞发起加行力量者，那就是仁慈者，能够持得起。先看这个宋词，悉成是诸佛，佛所种善根，善知识摄受，是闻此法器，清净佛问答，即行施戒等，诸圣者许此，是受持等器。那么这个就是能够起这个加行相的法器。那么先依宋词呢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西城是诸佛，这个就是往昔啊能够亲近到三宝，能够遇到佛法僧。城市诸佛呢主要是以佛来说了，那佛是圆满觉悟的圣者了，那也代表了包含了对法的城市啊，对身的城市 佛法僧都含有了。那么成事诸佛呢，有多方面的呢，这个如果是佛住世的时候见到佛，那供养佛啦，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啊，这些，那么都是能够这个嘞集资粮了，修善根了。那么以及啊，这个听法啦、请问呢，这些事情呢，都含有。佛所种善根，那你一见佛了。乃至一个小的供养啊，一个信念啊，善心的升起，那都是种善根了。就像我们对某一个事情呢、从世间的角度呢，有时候它就是偶尔一念起来的，看到这个事情呢觉得很好有意义，所以他就想来呀、去做去实践。比如说他看到这个人啊给人治病呢、那很神奇、本来是很难过的、这个不舒服了，可是这个人高明、用一个药或者一个什么方法、引导之后呢，豁然呢消除了，所以他心里面呢那就起了心了、他也发愿他也做，能够除人疾病之苦，所以他就有这个意愿，然后去了解行动，最后呢能够达成这样的事情，那就种善根呢。所以见佛了嘛，包括这个见善事相好啊，这个都是善知识摄受呢，就是指啊具戒定慧、具正见、有慈悲心的这个佛法了教授者。你随他来学习，来规范这个嘞行为，开启智慧，那这个都是善知识摄受啊，就为善知识摄受啊。随他学习了听闻呢，四闻持法器，那么这个是闻法器的人，就是这个结善缘呢，种善因呢，慢慢的引入，有信心，善根要是深厚呢，那么一闻般若，心的开解了，无有恐怖啊，无有畏惧了。那么作为抽修的人呢都不一定了，有时乐意听，有时不乐意听，有时候能解，有时候又不解，那有时候呢这个有疑惑或者是旁观啊恐惧，这个就是善根不够，善根薄少，善根厚呢，他知道这个是决定的路，那是最究竟的这个方向，心里面呢欣喜，清净佛问答，那清净善知识呢，那么究竟善知识呢是佛了圆满了，那么清净佛呢，问答就是请问，酬答，就是心里面这个有欢喜了。然后发起这个嘞，请问，学习了解，在这个嘞，佛法的道理上、真理上，有认识，请进佛问答，那不是说了，无意的戏论呐，有意之谈呐，那不是这些事情，是来这个嘞，向佛了解真理，即行思戒等，即行思戒等呢，就是这个听闻了以后，请问以后，那就是受持了，就是如说而行呢，这个比如说请问呢，应该如何的 保持好身口意啊，那么比如说要谨守身口意啊，远离贪嗔痴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请问了解。说了以后呢，你也照啊照着做，去身体力行，看是不是的，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够对应的嘞有变化，有这个嘞改善。那么这样去做了，那这个就是信受奉行，就是受持了。有些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听了他很听得高兴了，这里也听那里也听，他还有很大的兴趣啊，讨论啊，往还这个辩论啊，都是有的。但是呢你学完了以后放在边去了，平常呢用不上呢，没有这个来去练习这个去实践。所以像词诵经典啊，这个思考道理，然后还有这个进修当中呢去观察，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这个身口意啊，点点滴滴啊，去反思了啊，那么去做这些功夫练习，这个就是去受持的意思。所以即行思戒等呢就是受持啊。那么受持的话呢，你如是行呢，这个行的时候要什么，就是依道理来这个来观察，依道理啊来这个来思考，那如理作意了所以实际上呢这里呢含有了几样事就是会对这个般若了有这个嘞抗忍力的，就是能够接受般若，接受大乘的这个实相智慧那么从因缘上来讲呢，它一定是嘞过去是供养过诸佛那么在供养众善根呢有这个嘞这个清净请问不是说了没有去请问啊，没有听啊而且有这个嘞依教奉行，就是有受持那么这个受持之际啊，他还有这个嘞常常呢依道理来思维观察，如理作意那么这个成为法器了，有这个嘞四样的事情。下面呢是这个解释，此处正说圆空性止观双运会所摄持之菩萨瑜伽，即此处正说之家形象。这个地方呢说圆空性的止观双运，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家行自性呢还有家行的差别相，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来这个类观察来这个类实践。当然我们就要把前面的啦能够串联起来，能够结合起来所以前面是这个具体的陈述了范围内容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来说了就是这个止啊和观呢、双运之会就是有止有观呢、止观双运呢，有这样的力量呢、所以这个学和修啊是相关联的，你学懂了学明了了，那你才能够真正的修。你还不懂啊，不明了啊，边际也不知道啊，范围也不了解啦，那个思维方法也没有，就不知道怎么修。但是了解了以后呢，就知道了，这个修的范围方向知道，到没到知道，是什么范围知道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坐衣啊，观修了还是声闻的一个范围，那就是声闻所修了。然后你这个坐衣啊范围扩大了 是大乘所修，菩萨所修，是佛所圆满，那就知道自己啊范围大了，究竟了，说这个学和修呢是关联的，那么前面呢，这个讲三智的时候都属于静，到圆满一切相加行的时候呢，那这个是四加行里面的第一个加行了，那属于行的部分，所以这个行呢，它这个实践行动呢又依于理，前面讲静的时候，菩萨的静呢，声闻缘觉的静呢，佛的静呢，我们清楚了，这个就是理的一个呢基本的建立了，所以行的时候呢，再要怎么结合，融合起来，这个圆满一切相关加行到后面的加行呢，顶加行、见次加行、刹那加行，这个一步一步的呢，成熟啊，这个也这见次的这个呢，成就都含有了。到最后呢，究竟都有了，那么就不离开前面的一个基础，所以前后都是关联的，那么这个菩萨瑜伽呢，就是菩萨这个观修相应嘛，就菩萨瑜伽嘛，那你是菩萨佛啊，首先当然是发大愿心，前面第一个讲一切相智的时候。这个十种教授体心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发心，发菩提心，你发了菩提心那就菩萨了，那么你还要行菩萨行，就是菩萨的戒行呢，菩萨的这个三昧啊禅定呢，菩萨的这个观慧呢，你这些具足了，行菩萨行，那么这个就是是菩萨了。那么菩萨瑜伽呢，就是菩萨相应的事情，那你成就了，你展现了实践了，那你就是菩萨，不然的话呢，那只是一个名字，你自己觉得是菩萨了，但是没有这个认识到位啊，不了解，那还是停留在了这个名义，如果实践了，能够为有正量。这个功德呢能够升起，那就是相应，那么即此处正说加行之相，就是这里说的这个加行之相呢，界限呢，借从大乘加行到暖位乃至最后心，这个圆满一切相这个加行呢，如果从这个修行的阶段来说呢，那就是从加行道开始，就是加行的暖位，到最后心呢，就是金刚预定呢，最后一心呢，那么加行圆满呢，就成佛了，那么最后一分的这个断除了，这个成就了，那就是最后心，最后心，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资粮集聚啦，成熟啦。有决定力量得胜解，那么就进入暖位，还没有决定力量，不能够与大乘进了相训呢，也可以抗忍了政府烦恼啊，那就还不是到这个暖位，若于往昔尘世诸佛并与佛所共饮食等种诸善根，具足大圣善知识之资粮道菩萨，乃是听闻此教道果般若之气。那么就是这个能够与这个加行呢相应的法器，那就是有什么呢，就是往昔的时候啊尘世诸佛，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的，你能够闻到金刚经，你能够受持这个般若，那就是有大福报。在这个佛灭度后啊，能够发这个善心呢，不是说少许的因缘的，是已经供养了很多很多佛，然后才能够遇到般若，心里面呢有信心，有这个嘞意愿，那么是广集这个嘞福聚，这个嘞集聚了这个善根资粮，就像这个般若经啊其他经典里面讲到释迦菩萨一样的术士，供养底沙如来呀，以发布地那个供养这个燃灯佛啦，所以看到他这个因缘成熟啦，为他受这个菩提记啊，就是说将来多少多少劫以后，那你会出现于世，得做佛，名号是什么样的，这个住世啊，度化众生啊，相应的因缘，那么就是菩萨了，在实践的时候，在行的时候，就是这个嘞，寻这个菩提愿呢，与这个嘞三宝做成事，成事的话呢，并与这个所供饮食等众诸善根，就是众种种善根呢，这个善根的话呢，前面有讲到过了，那就五根嘛，念根，这个精进根，定根，慧根，性根，就是性净念定慧五样事情，那么他要是成事诸佛了，请问呢，那么这个了解法义了，这个去观察实行呢，心里面呢那就深刻的认知，心里面呢没有犹豫啊，能够得决定呢，这有性根有性力，那就是有善根呢，所以有的人他一听法了，这个就是好像见到以前见过的东西一样的，就像近代讲那个地行法师一样的，他开始听这个法华经呢，听了好久啊，听不太懂，后来这个维诺斯就把这个法华会议啊，给他看呢，结果他一看这个书就觉得好像是啊，这个以前见过了的，一晚上就把它看完了，第二天就跟这个维诺斯啊讲了。也听了以后呢，人家就觉得说了，这个也很好的把握了《法华经》的这个道理义理，所以后来他就向这个大作法师呢，讲《法华经》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讲的这个师父，推荐说了。复讲的时候啊，可以请他代讲呢，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复讲了，后来就开始弘法了，那这个就是有种善根因缘，那么这个就容易了，具大善善知识之量道菩萨，就是具足大乘善知识。那么相应的话呢，那就是说种诸善根呢，资粮呢集聚啊，具备啊，这样的菩萨，那么就是这个有这个信心呢，有这个嘞精进呢，就有善法欲，你有善法欲啊，才会有精进，没有善法欲呢，那起不了精进呢。 就世间呢，他对某个事情呢有兴趣啊，有爱好了，他就愿意去做，不管辛苦啊，不管这个嘞，难度啊，困难啊，他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坚定的这个嘞，这个不移啊，坚持了来做，那么菩萨呢，久修啊，有这个善根呢，那么是闻此教道果般若之气，那么这个教道果呢又叫做进行果了，那就是前面的三智的进和这个呢加行相，是加行的行，以及呢这个法身呢事业呢，佛智的这个圆满，这个果无上菩提，那么就是教道果了，这个三种般若，菩萨这个九修熏习之这个善根呢，能够成事这件事情，所以是闻此法器。又比资粮道菩萨清净无数诸佛，请问疑惑之文义，予所问义，如理修布施持戒等，诸佛圣者许为受持文义等之法器。这个资粮道的菩萨呢，清净无受诸佛，然后呢依佛呢这个请问道理呢，就像这个萨陀波伦菩萨呢问唐无杰菩萨就是问这个般若的义啊，种种道理啊，这些文义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十六空啊十八空一样的，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空，这个无性空无性自性空，那么就是一这个空的意思，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揭示来显示，那么了解了以后呢，那这个就如这个文呢，如这个义，就是能够知法作义了，就是这个法呢名呢是这样的，相应呢这个义呢是这样的，那有的这个了解了，那能够呢如理而观，就像这个修布施一样的，怎么样修布施呢，这个布施呢有一般的布施，有这个呢声闻所供的布施，有菩萨呢发起大乘的心，这个依无所得为方便，这个三轮体空的布施，那么到佛智圆满呢，就是三类分身呢，随方应现就度化了，这样的布施，那么这个种种不同，基本的话呢，布施的话就是能够舍予啊，令这个友情呢、得利益，得安乐，那这个是布施的基本义了。那么布施到大乘来讲呢，就是能施所施，这个嘞，施的事情，都是无自性的、无体性的、不可得的，那这个是慧的部分呢。那么这个布施它要做广大呢，那要发心这个广大。如果布施啊，他就是说了，我布施了，下一生呢得人生呢，下一生呢得天道啊，这个是人天福报的布施。那么他要发心呢，这个布施啊，所做一切善法，能够令自己的解脱，那就是声闻缘觉的布施。那么他这个布施啊，就是包括像《金刚明经》里面释迦佛啦做菩萨的时候，舍身饲虎，说我们这个身呢，随着贪嗔痴啦，轮回不已啊，那么多的这个苦啊，这个没有这个真实的意义，那么这个善法呢，去布施呢，为福啊， 回向那无上菩提，回向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成佛了。所以这个所做的一切行呢，都导向于这个来成佛大乘的一个方向。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悉尘世诸佛啦，佛所种三根，那么这个就是尘世诸佛呢清净呢，与这个呢殊胜的圣者清净，那么就得来学习啦，供养的时候种种的尘世啦，也是修福啊，又修福啊，又修慧，同时呢又发愿，所以也有发愿嘛，这个从此以后这个生生世世值遇三宝，同真入道，能够找得嘞文法啦，找得这个嘞智慧心开一解。那么这个发愿呢，发了以后呢，他所起的这个三行呢，都导向于这个证的究竟果，那么就成为相应的资粮。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意愿，没有方向，那他这就不成这个方面的资粮。所以我们讲资粮道的时候呢，这个修行它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究竟道就最后得果嘛。那么最开始呢是资粮道，资粮道的时候是积累资粮，还没有什么大的决定的力量，等到了这个加行道的时候才比较有大的这个决定性的力量了。那么这个之前呢是一个准备啊，那么从这个综合的整个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那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呢声闻发心最快三生正果，那么独觉呢发心呢四生正果，那个禅呢声闻有六十小节，圆觉呢有一百节，那大乘菩萨修行呢要三安升起节，那么从决定性呢就好像禅宗里面讲的未悟之时如上考比，这个已悟之时如上考比，那就是讲要生死心切，早点开悟，早点解脱，不解脱的话呢枉费人生呢，不解脱的话下一次轮回你要去到哪里呢还都不保障呢。所以这个呢就是有燃眉之急呀，紧切的那种呢愿心，所以就会勤勉呢，就会更努力了。已悟之后如上考比，那是指已经悟了以后了，那有智慧了吗？智慧随行呢，智慧随转呢，那就是正修的时候，那更加不放逸了，是强调这个方面，说要生死心切。那并不等于就是说啊，我一定是说保证的我这一生我就得解脱了，这一生我就一定上了极乐世界了。你即使发愿说就是生净土，能够决定，但是呢从众多因缘上来讲呢，那不一定，有的东西啊我们看起来容易啊，那你这个资粮因缘不具备啊，它就难。资粮因缘具备了，那就简单了。所以前面讲一切字的时候，它也是结合了就是大乘的这个方向，虽然是以共的基础的部分来谈的，就是声闻字一切字嘛，那么就是说非方便呢说遥远，方便呢为临近，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那么就是有大愿心为摄持，那就临近不走弯路，没有大愿心呢，那是先啊求解脱证涅槃，然后再等这个因缘呢到了续发大心，去向这个究竟佛果无上菩提，那就这个非方便即遥远嘛，说遥远嘛，那就这么回事。那么从这个不放逸啊这个努力的心来讲呢，你这个心心念念都是要求啊找的这个嘞证悟，找的这个嘞解脱。但从这个 志向上来讲呢，要志向高远了、就是生生世世啊能够遇三宝啊，生生世世能够这个的得佛法的这个真理啦，戒定慧啊，实践呐、啊，修行呐、啊，那么这个就是从集聚资粮的方向上有建立。那么这个有建立呢，那你的这个一言一行啊，就一个善的赞叹，比如说三宝的言辞，那么一个去供养呢、啊、城市啊，乃至于说擦一下佛像呢、啊，这样的一个善行。那么都会成为你这个无上菩提修行的资料。那么决定性能够树立起来的时候呢，那就是资粮具备了，资粮初具，就像我们一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你各种条件呢都具备的比较好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就开始去这个实践呢、啊、那你就实践得了啊。那各方面的基本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虽然你有想法，但是呢没有办法行为，心有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力量不到那么比如说大乘般若的经啊，我们没有这个经过多次的学习了，只是听为一讲，那你能够知道多少呢？不知道多少。但是你听得多了，很容易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怎么特别的记住它，那你也记住了，就是九修九学九闻思九实践。这个比如说嗔心呢，或者是慢心呢，你心里面有你还不发觉呢，那你又有多时间观察，常常呢了解警醒，那么这个一起啊相应的烦恼啊，那你就马上呢不随逐他了，那都减少力量了。再以正向的道理去引导的时候呢，那要思维透彻，抉择呢清楚明了，那么相应呢这个对峙的力量呢就现起来了，力量就有了。所以这个菩萨呢能够闻此教道果呢，要具这样的一个呢基础。所以我们闻的时候如果都觉得吃力了，那说明我们这个质量还是比较欠缺了。那如果是我们一闻一闻千悟啊，这个义理啊都通达了，那么这个就可以竖起这个光修，就很快的起光修啊，那么就为这个呢根器了，法器了。你是不是法器呢？又比自量道菩萨亲近这个无受诸佛了，那亲近无受诸佛呢，就是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学习，那个向佛呢请问，那这个呢才能够成为法器，能够诸佛圣者许为受持稳意等之法器，这样就行了。那么这个就讲了，仁慈这个呢一切向加行者，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持这个加行了。你要是还不到呢，还持不了，持不了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依这个里面所说的，你去具足啊，去发大愿啊，我生生世世的要遇佛法生三宝啦，然后呢学习般若之妙义，随这个妙义来做官，这个身体力行，能够跟这个菩萨啦，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呢，这个嘞相信呢这个去实践。那么这个到了资粮成熟呢，那就是能够发起这个广大家行。所以这里讲界限呢，说这个圆满一切向家行呢，是从家心到脑位开始，到最后心，那么像关联的层面呢，包括后面证明家行这些，那么也可以延伸到前面资粮的准备，以及关联到后面成佛的究竟那么这个正起发起家行呢，对于前面来讲 是由基础为一，进一步来增上。对于后面来讲呢，是增上以后尽持成熟了获得圆满。那么下面呢就正说这个加行。那么这个正说加行呢，后面加行项呢有20项，就是依前面的这个差别项呢来说了以后呢，这里就是说在加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成熟渐次变化展现之下，以及这个加行的时候范围的这个部分和另外的部分这个升起的一个加行，那么就是成了这个20项呢。归二，证明加行不住色等故，遮彼加行故，彼真如生故，此等难测故，此等无量故，垢老久正故，受记不退转，出离即无间，尽菩提速疾，利他无增减，不见法非法，色等不思议，色等诸形象，自性无分别，能与真宝果，清净即结界。这个就是证明加行，就菩萨了，资粮具足了，那么就是展开相应的这个嘞，光修，那么这个当中呢，加行呢有20项，这个20项呢又是分两大部分，这个一部分呢是升起这个理趣，就是从这个加行呢范围上，基本范围上这个升起，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这个加行呢这个渐次的成熟，就是生长加行，加行的怎么样的，那么先依这个诵大概的一个解释了，先呢依这个升起理趣，就是从这个升起的这个加行的范围上呢，一共呢有5个，第一个的话呢是不住色等故，这个色等故就是含有色乃至涅槃啊，就是指一切法的意思了，那么不住色等也不住一切法嘛，不住色等呢就是不住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四谛缘起，乃至涅槃，有为无为啊，不住一切，那么就举色为例啊，那么就是对于净的这个呢破除，就是色没有体性呢，色因缘现呢，色空啊，色如幻化啦，色不可得啦，就是这个不住呢是如实观，本不住，本不可得，所以我们的住啊，对于色的这个执取啦，是错误的、错乱的，不如实的，不符合这个事实，不符合这个现象，这个是众生无始以来呀，这个戏论颠倒嘛，习气嘛，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呢，都是依主观对客观，依某个角度，站立一定的立场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只是这个世界上种种现象的一分啊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以偏概全呢就以这个为标准呢来做界限呢来做判断呢，那么就是一推展开来呀就是错误的，不是完整的认识，不是真实的认识。那从佛法来讲呢， 这个因缘所生法呢，我说即是空啊，因缘生法呢，现象这个变化呈现，暂有的显现而已，哪里有我们界定出来的本质呢？没有界定的本质，所以我们世间的一些衡量呢，它都是以某一种现象做参照，然后才能够形成呢刻度性的，这个计量性的划分。那为什么要以那个刻度呢？别的刻度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的，一样的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从完整的角度上，来这个呢，超越，这个来认识，所以是有局限的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遮彼家行故，这个家行是什么？家行就是对于色等之观呢，心里面呢如理的这个思维啊，这个思维过程，从真理上来讲呢，言语道断了，心行出灭嘛，离思维之之相嘛，那么我们思维啊，起心动念呢，就肯定是有取有舍，这个能所对待呀。没有超越之前呢，不是如实观呢，不是如实智啊，那么虽然从道理上有认识之后，自此因缘法呢，自此缘起性空呢，这个色不自成呢，法是相待呀，此有故彼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有现象的展现，一切唯一，那么正是。这个空啊，正是摄不住啊，摄不可得了，所以呢一切现象枉然，所以一有空一故呢，一切法得成嘛，所以才能够成立啊，事相才能够显现啊，生出异灭啦，世界的成住坏空呢，不然的话不可能啦，那么在加行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心理的认识道理以后，思维抉择，思维观察，那么这个思维观察本身来讲呢，它是有这个呢本体，有本质唯一吗？没有本质唯一，同样也是有对这个文艺的了解以后，然后呢深思熟虑了，心里面呢速速起观察，所以在有的经典里面讲到了这个问题嘛，我们世间的见呢，当然是颠倒见呢，轮回心呢，那这个如何出这个轮回呢？出这个虚妄见呢？无妄轮回呢？那么就是依道理啊认识了以后，这个呢反复抉择，剖析精微，这个。从相待的因缘现象认识以后，不停留啊，不住着这个细论里面，那就像两目相因呢，有火一样的，火起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火呢一着就把这个木啊烧掉了，所以它是相对作用，所以这个能观的心啊也是因缘，这个无有真实了，家行呢没有体性，所以遮家行，遮彼家行，就是第二个，就证明家行的时候范围，彼真如圣，彼真如身故，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圣身家行，圣身家行就是法性生身呢，就是佛法里面呢，诸宗所供的是缘起啊。因缘生因缘灭，无一不是如此，你看什么现象你用因缘法来去了解了，去观察了，是不是呢？就是的。但是呢这个是初期的了解认识，那深刻再深刻以后就发现唯是缘起了，无有我所了，无我我所了，这个相对的这个现象呈现呢，无有可得，那么就是因缘生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虽然初期的时候初步认识现象，我们结合因缘法来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花了，这个果了，这个种子了，这个木头啊，那么结合现象界为基础展开，近次的深入观察的时候呢，那就是观察到这些显现的层层叉叉的一切啦，此因缘彼因缘，无边的众生呢，无边的世界啦，犹如大海啦，这个呢，都不可得，这个一呀、和一切啦，那么这个现象的这个间隔划分呢，那么都是相对的，这个真如甚深，就是比这个甚，这个是甚深加行，那么就是由现象渐次的观入，观入以后呢，体见这个真实，体见真实了，真实的话呢，那这个了解了，这个枉然啊，如幻如化的一切事实啊，一切这个现象呢，本来即涅嘛，自性涅槃呐，所以这个圆满觉性呢，这个了知了一切了，都是清净的了，都是功德呈现，处处都是自在的了。那么众生的话呢，无始的这种复常性、颠倒的认知性，遮挡了，不见真理，所以日用而不知啊。我们天天这样呢，见闻觉知了，生活了，但是呢，跟智慧不相应，跟佛法不相应，神力是这个神音呢，这个起的烦恼，这个呢三界当中呢，轮回不已，那就是不能够有甚深观察，所以彼真如三故呢是甚深加心，此等难测故，就是难测加心，就是说了，这个真如理呀、甚深，依这个嘞，加行呢，去这个观察了，显示嘞，这个如实的这个观，这个非这个嘞，一般呢，这个程度。思维所到，这个此等难测故，就是不是我们平常呢思量的一个思维啊，就可以到的了，这个是此等难测故，前面甚深呢是从认识实相啦、真理啦，因为本身，要这个嘞透过现象，转加这个微妙啊，那么此等难测嘞，就从这个嘞。思维程度啊，这个角度来讲的，此等无量故，此等无量故呢，就是指啊无量加行，无量加行呢，就是这个色真如无量呢、受想行识真如无量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真如无量呢，那就是无量的现象。广作观察，与这个法性的真理啊，如实相契，所以此处彼处呢，一切法界性呢周边，那是无量这个嘞加行，那么这里的话呢，再梳理一下了啊、范围上来讲呢，先在这个所缘境。破除实执，在这匹家行呢，就是破家行实执，那么这个甚深家行呢，与这个的真实义，真实义家行，这个法性难测度呢，这个是。诸道之法性，这个加行，还有呢，就是这个形象，形象无量，就是无量加行， 那么依这个对象呢，这个由本质到内心，不由静而到内心，依这个嘞道理，与这个本质啊，来贯穿了，做观察了，再结合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类，依这个基本范围。第二类呢，就是生长加行，这个生长加行呢，就是净智增上呢，这个呢，一共有15个相应的成熟，垢恼九正故，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久远这个呢加行精进的意思，所以垢恼九正呢。那这个的话就是对于心学，他这个菩萨呢有恐惧，还不能够为康任，所以垢恼九正呢，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就说了很多故事嘛，说了很多比方嘛，就是一下子呢接纳不了，接纳不了呢，那就是要迂回的一个过程，让你慢慢慢慢成熟了，接纳了啊，这个时候承担得了了，可以了，就是正知舍方便了，但说无算道，就直接说就行了，所以世间人呢，有的人呢这个根性呢薄少啊，你一见面就跟他讲我都没有了，什么都空掉了，他根本就受不了，他就是要有我，没有我了，那其他都经历不了了，那还得了，那从实质上来讲呢，事实就是无我了，你这个以中心的观念去建立你能够真正的符合的事实啊，不符合于事实，也不能够如你的所愿呢来这个来展开，所以啊就在这个上面有摩擦了，有纠结了，这个妄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呢、就是你的造作形成你的趋势，带来这个生病的现象，种种的变化，不可能停留的，不可能保持的，可能前面还是好好的，突然一下又不好了，那么一路中间呢有好的地方又不好的，以为都是没有这个呢再往前的可能了，这个好像渺无啊这个呢前路，结果柳暗花明呢，又一村呢，又一个呢，新的展开了，所以哪里能够，如这个执着心认为的那样子呢，可以久住啦，可以可得啦，可以保持啦，都不可以，因缘聚散，变化呢相依，没有真实可得，那这个才是事实了，可是初修的人你直接说呢，那受不了，他接受不了，所以要有这个呢进次的一个引导，那么他资粮呢集聚了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心啊就没有那么恐惧了，他能够接纳得了，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受记，就是受记啊，就是得受记，得受菩提记啊，这个菩萨呢具资粮呢，能够为行菩萨道啊，这个得学般若波罗蜜多啦，就是没有进步，不惊恐，不害怕，说的时候呢，能够相应，能够欢喜，那么这个时候一了解了，确确实实就是如此，真是如此，要是早能够闻到了，那就更好了，心里面呢，这个欢喜，欢喜，这个就是受记。不退转，那是不退加行，就是能够 真实受持具足，就是能够啊，对于这个道理啦、真理啊，做如实观呢、啊，心里面呢深深认可，决定方向，就不退转加心，出离就是出离加心，就是决定出离，就是断除了这个类障碍呀、流浪的种种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啊，菩萨呢，修行呢更加增上了，对于这个法的障碍啊，消除了，不能够流浪了，就是道理啊能够通达了，这个起观修啊，相熏呢、啊。那么经典《大般若经》里面还说了一些事项做比方了，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要到一个国家去，那么走了好远的路啊，中间是经过旷野，不像现在啊，交通啊不同啊，坐飞机啊、坐火车啦，一下就到了。以前呢都是靠骑马或者走路，跋山涉水呀、啊，经过好远。那么走着走呢，结果呢？看到了那里有放牧的人呢、啊，看到有这个庄园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心里面高兴了，就是离这个国王呢、啊、国家了不远了。因为什么呢？有人住啊，不是说荒无人烟的地方呢。那荒无人烟的地方肯定还不是，那是中间的这些森林啊、旷野地带。那有人住了，有活动呢，说明这个离国家了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呢，更加呢有这个呢安定的心呢，知道决定不远，所以这个是呢出离家心。那么这个无间出离即无间，无间呢就是这个第二类的第五个家心，就是无间家心。无间加行呢，就是能够恒常修法了，引发这个呢具足，就是菩萨了，这个修啊，能够一直啊，这个相续，持之以恒，这个要保持了，要相续了，它是要前面有相应了，相应了。那再有进一步的稳定，才可能呢逐步逐步的保持得了。就好像做一个事情，有时候做的又对了，有时候做的又还不对，所以这个信心呢还是有折扣的。那么到了你决定的做得好了以后，这个兴趣就更大了，然后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方向的时候，那么你心里面呢就会保持好。就像有些人锻炼身体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啊做了几天也有点效果啊，那么做了一段时间呢又退掉了，不做了，那么这个就是不能作为长期的保持。没有长期的保持了，你想要相应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变化啦、提升啦，那怎么可能呢？学东西做事情都是如此。所以这个观修啊、菩萨实践呢、智慧的这个成熟了，它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无间加行呢，就是能够常常修，能够不这个呢放逸不懈怠，那么本身来讲呢，就是这个智慧相顺呢、它能够发得起来呀，观修啊能够不断呢增上呢。所以《般若经》里面的内经呢，他也举例子了，就说这个人要去海边的时候呢，那么走走走走到一定程度，就发现呢没有高的树了，没有大的树林了，因为海边风大嘛，所以树都是小的嘛，在完全到海的地方呢，很多甚至于就只是有草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知道啊到海不远。那么这个是无间加行，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 就是净菩提伽行。这个净菩提伽行呢，就是无漏法，这个嘞为所依，就是心无这个心所依啊，能够升起这个嘞决定的慧了，所以称为净菩提，净是临近的意思，靠近的意思嘛，就是我跟谁呀离得很近呢、啊，你到他那里就可以到了我这里了，那就是净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净菩提伽行。这个伽行的话，般若经里面呢也举了个例子来说了，比方性来说了，就好像说这个春天到了，要换叶子了，这个旧叶子全部都落了，那你一看到旧叶子落了，那你就想到了新叶子要发了，其新叶子发了以后它开花结果了，这个生长茂盛呢，将来能够有花果了，有花有果啊，直到这个嘞不远了，所以称为净菩提伽行，就是伽行到这个量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于这个菩提啊，这个觉悟啊，有了决定了，就净菩提伽行。这个速疾伽行呢，就是果法了，相应果法生呢，当的成就，就是要证果了，要证无上菩提呀、将来这个嘞快了，所以叫速疾伽行，那么般若经里面当然是他做了另外一个比方呢，就比方说这个女的怀了孕了，那么怀孕到了要分娩时期的时候呢，就比原来呢更加不安了，更加一些状况出现了啊，那就知道差不多要临盆了，这临盆呢就生产了，这个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了，那么这个就是速疾伽行，速疾伽行。这个利他伽行呢，就是能够啊，演说妙法，就是观修啊，证到了，有体验了，有亲证，那么随这个证呢、啊，升起这个嘞，思维，思维还有言说嘛，在讲这个一切相字里面供的部分。说这个七菩提分呐、啊，八圣道啊，八圣道里面的正思维啊，就依正见呢、啊，会发起了这个思维，发起思维啊，就是要起言说，起妙言说，能够为开导引导，这个嘞了解道理，趋向真实，那么菩萨呢？这个利他伽行呢，就是发起观察了，这个为众生呢说妙法，引导这个种种众生呢，七理七机的这个开启他的这个智慧，能够去除这个嘞错误认识、错误这个执取，能够为离苦得乐，利乐有情。是菩萨真正利乐有情呢？这个思想上布施爱语啊，这些同事啊，是一个来接善缘。那么根本性的利益众生呢，就是说妙法，就是把这个世间呐、生命呐、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他认识了、了解了，那就不随着这个轮回的旧路啊走啊，不随着这个来颠倒习气啊、执着的这个心啊转啊。那么他就能够从这个旷阔当中迷乱当中呢这个来觉醒，那么一觉醒了，烦恼少一分呢，快乐就多一分呢，根本性的智慧升起了，心里面的烦恼对治力量呢的决定，得清净安乐，所以这个是利乐利他伽行。这个无增减伽行呢，就是不见增减，这个修行具足， 跟我们讲修行呢，功德增善呢，那么这个功德增善呢是结合相待的世间现象，有增有减，就由不见真实了到见真实了，由不能升起说妙法了到升起说妙法了，那么如实而观呢，那么相对要增减呢，没有体性，增减呢不可得，那么到任运无相呢，那么这个增减相呢，是不是又可得呢？就是不见增呢，不见减，这个具足，那这个是无增减加行，不见法非法加行，这个是十一个，就是生长加行当中了，那么这个增减呢，是从这个嘞量的这个扩张上相对现象来说的，那不见这个法非法呢，那是从这个嘞本身本质来讲的，像我们金刚经里面呢也有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这个法不可得，有法得菩提吗？有法证圣果吗？有法得菩提，有法证圣果呢，那就有取有着了，那就这个嘞多于这个著着了，只取实有了，那么跟这个真实观呢如实观呢是这个嘞相悖的，不符合的，那么这个光修啊加行的成熟呢，到这个不见法非法了，这个是第十项的啊，那么就是法和非法嘞无体性啊，法和无非法的无体性呢，包括这个现起的镜像，这个平等无二，平等无二，那么这个是第十个。第十一个呢，色等不思议，就是不见色等啊，这个呢不思议境，就是色不思议不可得，受想行识等不思议不可得，那思议和不思议呢，这个思议的话就是思维啊，可得了，不思议呢就是不可得了，就是不可得亦不可得，那就是相应的这个镜像呢，以及这个镜像所依啊，都消融了，那么这个是不见这个色不思议加行，就色不思议加行，色等诸形象自性无分别呢，那就是形象无分别加行，就是第十二个，形象无分别加行，形象无分别加行呢，从一般的来讲呢，我们这个相对象呢，这个即象即空嘛，即空即象嘛，就是种种相，这个的应然生性，无有真实了是空，空的话呢，周边一切现象呢，都是如此了，普遍都是这样呢，即相即空呢，即空即相呢，那么这个是观真理的这个引入的根本意，就是观空。那么这里的这个生长加行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增善呢，增长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这个加行啊越来越成熟了，乃至于这个现象界的这个间隔也依实相啊，依真理为一啊，那么这个呢消融了破除了，那么这个色等形象呢自性无分别，见色呢无色，见声呢无声，见香呢无香，因为这个种种形象呢无相嘛，一切相无相嘛，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嘛， 所以迹象见空，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啦，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啦，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啦，就是色空不二。那么就是有这个空性的道理证入到真实，就是前面讲净菩提啊、树集啊，就净菩提就临近了，那这个是去的真实观呢、啊，得入了。得入的话呢，但是在后得智当中呢，这个现象呢发起了现象引现呢，还是会这个呢随习性、随认知境起来。以前我做个比方呢，这个比方说了很多了，这个是有类似性，就像一个人做梦，做了个噩梦，吓得不得了，又跑啊，结果呢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啊，你说他害怕还不害怕还是不害怕呢？他肯定心有余悸，还有点担心害怕，但是呢他有一个决定不害怕，知道是假的。这个事情呢危难也不危难，这个事情呢恐怖也不恐怖，可是恐怖的影子有，危难的印象有，还是有。所以这个时候他还要是定下心神呢，这个坐定一下，完完全全清楚了，冷静了，丝毫这个恐惧啊，这个呢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完整了。之前初开始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驱动力，所以为什么见了道开了悟，并不等于说一悟即至佛地了就没事做了不用修了，不是。但是又不等于我们这种有分别意识，我们这种还在梦中的人，那种执着性的认为有修可得，有证可得，那么在没有梦醒的之前呢，只能够这个取色即宜啊，全球方便，用这个道理来文字来引导我们有一定的认识，所以跟这个事实呢还没有对应的上，所以理解上来讲呢，所以这个加行呢修行次第成熟的一些部分呢我们理解就困难的多了，所以基本道理前面的初期呢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所以这个色等住行相呢自性无分别，有的人他也疑惑了，那你见到的时候不是已经见到色就是空的吗？色就不可得了吗？你到这里加行的时候，这个形象无分别加行，那又怎么说呢？就是说常于影像，这个惯有力量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消除，所以到了这个形象无分别呢消除了，即色即空啊，即空即色了，不是根本会这个部分就包含了这个四相部分也是如此，因为从本以来嘛相不可得嘛，但是呢你的这个惯性呢还是有，就像我们道理上理解了一样，这个世间呢都是无常的啦，就是变化啦，突然你遇到一个事情你无常了吗？那不无常了。前面平常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道理啊很有道理，确实也不要去他们那么挂碍呀，那么纠结了，这个来的事情呢他也会去啊，去的事情他也会来呀，他总不会说只停留在一个事情上一个现象上，所以你只是呢在这个相对世界相对阴阳里面有一定的身口意行为，那么从佛法的这个世间现象上来讲呢，此时他是有饶意呢那就是善，此时他是有为损的那就是恶，这是一个原则咯。那么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善恶相对这个四相不可得，有善有恶的现象，但是呢没有善恶的决定这个本体，没有决定的本体，那不会说你做了一个恶永远不得解脱了，做了一个善呢你就永远这依到这一个善呢你就成就了，那是不可能的，就像你喝了一滴水呀，跟喝一杯水呢跟喝一碗水呢是不一样的， 这个事项呢，虽然是相对啊，没有真实了，事项枉然了，可是呢，它这个相对现象呢，有这个范围，那么光的智慧成熟了，到究竟的时候呢，才把这些现象呢，这个间隔了，差隔了，也融通啊，所以佛菩萨呢，不动本寂而变十方，这佛不用动啊，也周遍十方，就在这里也周遍十方，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说要开个车啦，借个工具啊，才去到哪里去到哪里的，这不用去到哪里，不动本寂而变十方，所以形象呢无分别，形象无分别就是这个色等诸形象呢，自性无分别就是无自性嘛，相无所相嘛，无相可得嘛，无相转嘛。这个十三个呢，就是能与真包裹，能与真包裹呢，就是能施众生呢种种珍宝种种果，这个珍宝果呢是什么？就是佛呢，这个菩萨呢，加行呢，利益众生，能引导升起智慧，得这个种种圣果，得珍宝果啊。这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呢，那没有办法不能给众生如是的珍宝果。就是得这个初果啊果啦，得菩萨的这个初地啊地啊这些珍宝果，那么要通达真理，又有能够法布施，说妙法才能够起珍宝果，要观机宜啊，观根器啊，这个根器不同的，机宜没到的，那你这个时候呢，强有力啊也发不起来，要。这个类相契合，与理相契，与机相契，与机相应，契理啊，应机，这个清净加行呢，清净加行就是这个相应呢，这个细嫩喜气啦，这个一切了尽除了，清净加行。清净加行，像八利菩萨一样了，就无相无功用转了，所以三善地啊，八九十啊，三清净地嘛，这个即结界呢，结界加行呢，就是这个究竟加行了，究竟加行了，那就成就啊，无上菩提果了。那么结合这个宋基本的这个讲解释了。大多数的意思呢已经是知道了，那我们根据这个论释就是长寒呢再说一说，那大圣加行道根本智与所缘境破处实指明于圣意不住色等，就是这个色圣意不可得，色只是在现象，要推寻呢这个色有没有本质了，有没有啊可住啊，就像声闻里面这个极微的观念呢，一切有不里面认为三世法有，这个极微啊构成了七世界，构成宇宙世界，这个种种纷繁的物质呢，它的这个最小的不可分的部分一直分一直分分的不可分，那就称为极微啊，就有点现在讲的这些微观世界的粒子的概念呢，现在讲的所以在古代来讲呢，这些类似的学说呢其实都本身还是有只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就是说把它量化了，这个参照这个细致化了，数据化了，没有这样那么这个一空的道理呢，色呢变爱为色， 这个见的是啊，这个青黄赤白了，长短方圆了，听的呢是这个大声小声的这个声波了，闻的话呢种种香味啊，好香坏香啊，各种香呢、啊，这个舌尝的是酸甜苦辣各种味道啊，那都是物质的属性的部分，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对于物质的这个归纳呢，就是说十一个色法嘛，就是五根五经呢、啊，加上一个呢，佛教里面概括出来特有的法处所摄色，那就是意所对法咯。那这个一个部分呢，它有抽象的部分，有精微的部分，那么从这个因缘性缘起去观察呢，不管是显象的、抽象的、微细的、精微的，无一不是变化因缘生灭。所以因缘生灭呢，它就是现象枉然呢，这个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根源，变化只是变化本身，你哪里去找啊？所以犹如这个来灯焰嘛，刹那灭刹那生，前灭后生，相续而转，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成性，我们就认为它的不变化，认为它是一个来基础。这个讨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论师们呢、啊、就有过批驳了。你说一个不可分的东西，它怎么成为一个可分的事项呢？那怎么构建得起来呢？如果是构建得起来，一个是可分，一个是不可分，那么它怎么样去拼呢？拼到一起，它永远都是不可分，不能够成为一个可分的事项。假如它能够成为可分的事项，它又转化了性质了，又具备了可分的特性了，那就不能叫不可分了，所以从道理上，从事实上，这个嘞都是嘞不符合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于圣依啊不著色的，就是观圣依啊有没有色可得呢？所以佛法里面呢，大乘说实相是般若智慧呢，二谛说法，这个世间谛是这个圣依谛，世俗谛圣依谛二谛说法嘛，同一这个现象，比如说这个花或者这个草，那么从世俗地来讲呢，民间共许啊，大众共同认知了，不可否定有这个花有这个草的现象，那么圣依呢，就是一真理，一普遍性的周遍性的真理，那么这个花了草了是不可得的，圣依不可得，那么如实观圣依不可得呢，这与花草的现象呢不著着，破这个所缘境，不与这个境啊产生实质，那么这个于能缘心破实质，名于色等圣意不加行，而于真实意加行，那么这个就是遮彼加行故，就是破这个色加行呢，这个加行，那么这个色加行，加行就是能缘心嘛，你在这个思维观察了，破除这个色圣依啊不可得了，那么于这个色等圣依啊，有没有真实加行呢？这加行也是因缘啊，我们这个起加行呢是怎么来的啦？从闻思修，听闻思维观察，你要是没有听闻，你怎么知道啊？这个空的道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生命呢轮回啊变化的事实根本不知道，所以众生呢就各种假想，神造的、物质起源的、什么做本体的都来了，所以就像缘起是诸宗的共同的意义一样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实际上呢，这个道理啊，我们学了以后，依到这个去观察呢，去修啊，反复的这个思维啊， 才能各位真正认识到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确实很深刻，看起来简单，一个技术就说完了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懂啊，要通啊，你要多思考，而且要多观察，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否定佛说的法了，但是佛如是说，就像前面讲的四种无畏一样的，障道无畏，断烦恼无畏，觉悟无畏，就是说这个来修道无畏，就是你这样修啊，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得决定的，那么这个就是有稳有思，然后呢有修，升起加行了。那么这个加行，你就是一个因缘法了。从它本身来讲呢，加行有没有个可得了？有没有体性呢？这个没有体性，不与这个加行相著着，那才是真实义加行，就是这个于色等圣意啊，不加行，而于真实义加行，就是我们没有通达道理的时候呢，只色为有啊，只即以这个敬畏啊，来做辩机，那么这个是一愁。那么我们理解道理了以后，如是正观呢，不以这个色即畏啊为加行了，圣意不可得，那么包括思维啊，因缘升起亦不可得，证入真实这才可能，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加行呢，